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欢迎来读启示录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读启示录的第十四章。启示录第十四章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一章。那前面我已经提到啊，这个从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啊，都是讲到将来的事，将要发生的事。那么从第六章开始呢，就是羔羊揭开这个六印所发生的事。从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啊，这一段呢、啊、是终观啊要来的事，终观从基督升天到将来的永远所要发生的事，是一个鸟瞰，是一个终观。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呢，这个作者约翰呢、啊、就聚焦了，就啊特别专注在这个时代的终结，末后的三年半，一直到将来的永远所要发生的事。而十二章到十九章啊，特别是在这末后的三年半所要发生的事。二十章呢是千年国，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啊，就是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呢，你要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，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九章这几章的篇幅啊，着重就是在这个时代终结末后的三年半所要发生的事。那么十二章啊，是很重要的一章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光明的宇宙的妇人，就是神子民的总和，要生出一个男孩子，就是殉道的得胜者。在三年半的大灾难之前要被提，要击败撒旦，要把撒旦从天上赶下去。所以、这一部分的人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十四章呢，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，就给我们看见初熟的果子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，然后呢提到天上的锡安山，成为神和羔羊的满足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啊，他有两方面的需要，一方面呢就是要对付他的仇敌，就是要把撒旦魔鬼赶下去，然后赶这个对付掉，然后最后对付到火湖去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他自己需要得着一个满足，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，得着一般爱他的人，得着他的心腹。所以啊，这个初熟的果子就是为着满足神和羔羊的。所以呢，这十二章很重要的，给我们看见那个光明的妇人和男孩子。光明的妇人就是神子民的总和，男孩子就是其中的得胜者，就是殉道的得胜者。那么十四章呢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神子民的总和，就是大体的庄稼。但是在这其中呢，有初熟的果子，初熟的果子呢就是活着的得胜者。在这两章，在这三章圣经当中呢，插进来三个消极的东西，一个就是大红龙撒旦魔鬼，一个就是那个海里上来的兽，就是敌基督，一个就是地里上来的兽，就是假先知假圣言者。所以这邪恶的三一啊，穿插在神的子民和得胜者中间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邪恶的三一在这个末后的三年半呢、啊、要大行毁坏，干许许多多的坏事。但是他们呢，其实呢是来帮助啊这个神的子民中要产生得胜者。他们说带来的灾祸，带来的苦难，都是为了产生得胜者，要么产生殉道的得胜者，就是男孩子的一部分，叫他们殉道者的数目填满；要么产生这个初熟的果子，叫这个活着被提的得胜者能够啊成熟，能够被提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呢，这就是、这几章的篇幅的主要的内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进入十四章，十四章的内容比较长，十四章的内容也比较多。十四章简单说，这一章讲什么？讲三种的收割。三种的收割，第一种收割呀、就是初熟果子的收割，就是大灾难之前呢、出手的神的子民中那个提早成熟的，要、在灾难来到之前就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上去。然后呢，就是三年半的大灾难，就给我们看见在三年半的大灾难之中要发生的四件事，也是在这十四章。然后呢，在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有庄稼的收割，大体的庄稼、大体的圣徒啊，经过这三年半的大灾难呢，也被烤熟了、也逼着成熟了，所以呢，也大体的庄稼呢也收割了。等到神的子民呢，在地上所有神的子民都收割了，那地上就剩下来的邪恶的人，那些恶人，那些就是邪恶的葡萄，就是啊那个恶贯满盈的人，就是葡萄的收取。那个葡萄的收取呢，就收到哪里呢？收到那个大酒榨里。那个这个这里呢，就把哈密吉顿呢、那个地方啊比作一个大酒榨，所有邪恶败坏的人呢、都聚拢在那里了。基督来揣那个酒榨，把这些邪恶的人全部毁灭。这就是、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的三种收割。我再说第一种的收割，就是出手果子的收割，总共呢十四万四千人。出手的果子是灾难之前 为什么知道在灾难之前呢？因为在这个收割出熟的果子收割之后呢，就有四件事发生。我把这四件事也讲一讲。哪四件事呢？第一件事啊，就是这个永远福音的传扬，天使啊在大灾难期间呢要传永远的福音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宗教的巴比伦啊倾倒。所以宗教的巴比伦，也就是罗马教、罗马天主教啊，在三年半大灾难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被毁灭了，就倾倒了。那么第三件事呢，给我们看见了天使啊，不光传永远的福音给住在地面上的人，而且呢，也警告地上的人不可以拜敌基督，即警戒呀、啊，住在地上的人不要拜敌基督，警戒他们不对任何敌基督的敬拜，这是第三件事。那么第四件事呢，给我们看见大灾难的时间呢，有很多圣徒殉道，所以呢，给我们看见在大灾难中殉道者的福分。所以这就是啊，在出熟的果子被提之后，有四件事发生了。我再重复的说，第一件事，永远福音的传扬；第二件事，宗教巴比伦的倾倒；第三件事，对敌基督的敬拜的警戒，告诫人呢、啊、不可以拜他。那么第四件事呢，就是许许多多的圣徒在这个大灾难期间要为主殉道。等到这个结束了，三年半快完了，那么地上的圣徒啊，没有殉道的也都成熟了，大地上都成熟了，所以呢，就大地的庄稼都收割了，收到啊空中。这个收割呀、啊，就是大地圣徒的背体。那么出熟的果子呢，是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。那么出大地的庄稼呢，是被提到空中，基督的宝，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他的审判。然后就有啊恶邪恶的人物，就是那葡萄的收取。然后呢，这就是这一章的大致的内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一章的内容啊，再来照着经文再来看一看。先来看呢，出熟果子的收割，大灾难前出熟的果子的收割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都为弟兄姊妹听了。我有观看，看那羔羊站在锡安山上，同他还有144,000人，额上都写着他的名和他父的名。我听见天上的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，又像大雷的声音。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，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，除了从地上埋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呢、啊，未曾与妇女在一起受到玷污，他们原是同身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他们的口中找不着谎言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好了，这就是啊出熟的果子，那个数目呢是144,000，这个是具有啊属灵意义的真实的数字，就是144,000，就是12×12的1000倍，就是啊神必须得着出熟的、早熟的、大灾难之前就成熟的，能够提到神的面前，叫神和羔羊满足的这个数目呢是144,000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的额上呢都写着羔羊的名和父的名。所以他们的额头上写着羔羊的名，写着父的名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就是啊，与羔羊一父是一，羔羊和父呢坐到他们的里面，他们属于神和羔羊，他们也羔羊和神和羔羊也属于他们，他们里面呢就被神和羔羊完全的构成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的特征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呢，他们都跟随他。然后呢，这里又说到他们是同身啊，未曾与妇女啊在一起受到玷污。那么当然对于这个同身呢有不同的解释，一个解释就是按字面解，一个就是按灵异解。那么按字面解啊一定是对的，因为啊字面解释啊照着马太福音19章主耶稣所说的话，11节到12节呢说呀、啊、那个有的人呢是生来就是阉人，有些人呢是自阉的，那有些人呢是为了诸天的国自阉的。也就是说，就像保罗这样的人，他为了诸天之国的缘故呢他不结婚，那这些人呢显然就是同身，他是没有受到任何的玷污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纯粹按字面来解的话呢，那这些姊妹就被排除在外了，那这144,000中就没有姊妹了，那显然是不合逻辑的，也不对的。那么像得胜者中相当数目呢应该包括姊妹，所以这个同样的原则呢也适用于姊妹。所以呢，这里呢更有属灵的意义的解释。所以属灵意义的解释啊，就是说没有被玷污，就是没有被这个世界的事物啊说玷污，世界上很多的事啊来污染我们，他们这些人是纯洁的。那么这个在生命读经里啊，我们的李弟兄啊，他就做他的见证，他说我们没有被玷污啊，他就说，比如说 我不去看电影，看电影不是犯罪啊。他说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，抽烟喝酒也不一定是罪啊。但是呢，他不去看电影，不去抽烟，不去喝酒，不是因为犯罪，乃是因为啊不被玷污，乃是要保守自己的童身不被玷污。所以我们这个器皿是应该是纯洁的，应该不受任何世界的事物、罪污的事物来玷污。所以呢，他还讲到他的见证啊，像他说我自己出门出外在外禁止的时候一个人住在旅馆里。你看到，你要知道这个旅馆里的那个电视频道啊，是各式各样的都有的。我一个人住在电视住在这个旅馆里，我如果打开电视也没有人看见，是吧？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但是呢，我没虽然打开电视没有人知道，但是神知道，魔鬼也知道，我也知道。那我自己呢，那个电视那个节目啊，有些东西是污秽的，那我看了之后呢，我就被污染了。所以呢，他说这几十年的禁止，到任何一个旅馆他都不会打开电视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保守自己的童身呢，不受玷污。所以呢，我相信这里的这个意义的应用啊，不光是指的字面的意义，也包括属灵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任何圣徒啊，都为了成为出生的果子啊，就要保守自己啊，能够是童身，然后呢是没有玷污的。然后这里说呀，他那么是出生的果子，在他们的口中啊，找不着谎言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那谎言是哪？谎言就是魔鬼来的。魔鬼撒旦呢，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他们没有瑕疵呢，说明他们是完全的，没有斑点，没有皱纹，在神的圣别里是完全的，绝对圣别归神的。他们是被神呢浸透的。好了，这就是在大灾难之前呢，这个出熟果子的背题。那么出熟的果子背题之后呢，下面呢就大灾难期间永远福音的传扬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，第六节说，我有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天空顶点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给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方言、各民族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因为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到了，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之泉的。这个福音呢，是永远的福音。这个跟那个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信徒所传的恩典的福音不太一样。恩典的福音呢，是叫人悔改，转向神，相信主耶稣，然后呢得着重生，然后呢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就是这我们今天所传的恩典的福音。而这个福音呢，只有信徒才能传。但是到了这个时代终结的末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啊，天使要来传永远的福音。这个永远的福音呢，其实内容就是第一要敬畏神，第二要敬拜神。敬畏神，他说呀，要敬畏神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因为啊，那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然后呢，要敬拜神，敬拜谁呢？敬拜呢，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之泉的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敌基督要强迫人呢敬拜他，所以呢，敬拜这个敌基督这个野兽。但是呢，天使要传福音说，要敬拜呢，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之泉的，就是要敬拜呢，独一的造物主。独一的创造主，这就是在末后三年半大灾难期间天使所传的永远的福音。好了，那这个永远的福音呢，住在地上的人有很多人相信了。那这个相信这个永远福音的人呢，就成了绵羊，就成了马太福音25章，主耶稣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地上的万民的时候，全世界各国各族的民聚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对他实行审判的时候，他就判断哪些是绵羊，哪些是山羊。那些听见这个永远的福音就相信的，就成了绵羊。那这些绵羊呢，他们就善待在这个大灾难期间呢，那些受迫害的、受到严重逼迫的，就是当时才在地上的基督徒还有犹太人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就被断为绵羊。所以呢，永远的福音是要产生绵羊，也是为了借着绵羊啊，减轻这个当时在地上神选民的苦难，就是说当时的基督徒还有当时的犹太人遭受敌基督啊严厉的逼迫，残酷的杀害。所以呢，这些人有的被过人监牢，有的是没有衣服穿，有的是没地方住，有的是没有吃东西吃。无论如何呢，天使传这个永远的福音的时候，要住在地面上的人呢，要敬畏神，要敬拜神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相信了，他们就接受了。 那么他们呢就成了绵羊，他们就开始善待这些受迫害的神的儿女，还有啊地上的犹太人。这就是啊第一部分，当这个就是永远福音的传扬。然后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啊大灾难期间呢，这个巴比伦的倾倒。第八节说，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那叫万国和他淫乱烈怒之久的大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所以这个巴比伦呢，是宗教的巴比伦。这个关于它的细节呢，在十七章会给我们详细的描述。我们现在呢，它只是在这提一下。所以在巴比伦呢，有这个字面的意思，就是指着当年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巴比伦，那个呢，把以色列人呢掳到巴比伦去，那个是由尼布加尼撒王所代表的那个巴比伦，那是字面的意思。那么属灵的意义的巴比伦呢，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个就是宗教的巴比伦，也就是今天的罗马教、罗马天主教；一个是物质的巴比伦，就是啊罗马帝国复兴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。这里呢，就给我们看一下大灾难一开始，这个罗马教宗教的巴比伦就倾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敌基督啊将它摧毁了，敌基督啊将那个罗马天主教梵蒂冈啊一火焚烧，所以掳掠他的财物，杀害他的儿女，所以啊这个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。然后第三，在这个出手的果子被提之后，第三件事就是警戒大灾难中对敌基督的敬拜。你听听，请听第九节到十二节，这里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必和神烈怒的酒，此酒调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一不杂。他要在啊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活于硫磺中受痛苦，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骂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的，并凡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息。圣徒的忍耐就是如此，他们是守神的诫命，并守对耶稣之信仰的。好了，这就是在大灾难期间第三件事，不光有永远福音的传扬，也有对敌基督敬拜敌基督的警戒，就是告诉人呢，不可以受他的印记，不可以拜那个野兽，不可以拜那个敌基督。你要拜他，你就为什么发生呢？就有啊，你就要在神的愤怒的杯中啊，在这个火狱硫磺中受痛苦，就是你要受那个敌基督那个恶兽所受的一切的痛苦。那个冒烧敌基督的烟呢，受痛苦的烟呢，往上冒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然后在这里呢，他又劝勉啊，这是第三位天使的声音，他又劝勉圣徒们呢，要忍耐。圣徒的忍耐啊，就是如此。那个时候在地上的圣徒就是两班人，一般呢就是守神诫命的以色列人，另一班呢就是守耶稣之信仰的新约的信徒，就是基督徒。你就看见说，在出手的果子被提之后啊，还有相当部分，大部分的信徒啊还没有被提，他们还在地上。所以呢，天使呢一面传永远的福音给住在地上的人，一面警戒对敌基督的敬拜，然后呢一面劝勉呢地上神的信徒啊要忍耐。尽管如此啊，还有大批的信徒啊在这个时候殉道了。所以第十三节就给我们看见啊，这个殉道圣徒的福分，大灾难中殉道者的福分。十三节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死了的人又服了。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，他们的工作也随了他们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呢，有相当部分的圣徒要为主殉道，他们就填满了那个殉道者的数目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给他们的安慰是，他们吸了他们的劳苦，他们的工作也随了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留意，在大灾难期间，如果你还没有被提，你没有作为出手的果子被提，然后呢，你就留在地上了。留在地上啊，就要为主忍耐，忍受着一切的苦害，宁可殉道，也不可以拜敌基督。哦，如果拜了敌基督，你在这里警戒的话，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。如果不拜敌基督，不受他的印记，就可能为主被杀殉道。但是你殉道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在主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成为有福的人，宁可死，宁可为主殉道，也不可以拜敌基督。好了，这就是啊，在出手的果子被提之后所发生的四件事：一、永远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；二、
宗教的巴比伦被倾倒；三、警戒任何对敌基督的敬拜；四、大批的圣徒要为主殉道。无论如何呢，这些都是在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。然后呢，经过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之后呢，请听啊，这个大祭的圣徒啊也成熟了，然后呢也就开始有大祭圣徒的备体，也就是大祭圣徒的收割。所以十四节到十六节是大灾难将结束时收割的信徒。我再读给弟兄姊妹听，十六节十四节到十六节。我又观看，看呐，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的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又一位天使啊，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：“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。”那坐在云上的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这个坐在云上的像人子，其实就是基督啊，带着金冠冕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不是披着云彩，他是坐在云上，所以啊，就是预备好要公开的降临。所以啊，这个离他公开的降临，公开降临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在他公开降临之前，他先把大祭的圣徒在地上的庄稼统统收割啊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，弟兄姊妹已经熟了。所以呢，他把镰刀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这些收割的庄稼呢，你要知道，在旧约啊，这个初熟的果子是被送到圣殿里，叫神来享受的。大祭的庄稼呢，是被收到仓里啊。这个仓啊，通常都是给这个住家、农家跟田地中间，所以呢，既不在家里，也不在田地，所以是这个中间这个地方。那好了，现在大祭的庄稼收割呢，不是收在神的殿里，乃是收在这个农家的仓里，也就是收在这个空中。所以这个大祭的庄稼的收割，就是大祭圣徒的这个被提啊，他们是被提到空中，在云里与主相遇，在那里呢接受基督的审判。所以这就是大祭庄稼的收割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说这个最后啊，这个末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呢、啊，实在是有益处的。这个大灾难呢、啊，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种地的人就晓得，这个农田呢、啊，最后快要收割之前呢、啊，一定出大太阳，一定出这暴热的太阳，就把那些庄稼里面的水分呢、啊、全部晒干，然后呢都已经成熟了。所以这三年半的灾祸灾难，就好像暴热的太阳，炙热的太阳把这个庄稼晒熟、催熟，然后呢叫他们都能成熟，大体上都成熟，然后呢就被提到空中。然后呢与基督相会，这就是第二种的收割。好了，等到神的子民全部收割了，那地上还有恶邪恶的人，那就是第三种的收割，是到大灾难结束时啊，收取葡萄，就是作恶的人。那我再把它读完，第十七节说，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向拿着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：“伸出你的镰刀来，收取地上葡萄树累累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”那天使就把他的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去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是烈怒的大酒榨中。那酒榨揣在城外，就有血啊从酒榨里出来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踝，远达有300公里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啊对葡萄，就是邪恶的人。所以啊，这个弟兄姊妹请听啊，这个恶人呢、啊，在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会变得更恶。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说呀，只是恶人和骗子啊，比近日变为更恶，他们迷惑人，也受人迷惑。所以那些骗子、那些恶人会变得越来越恶，那好人会变得越来越好，圣别的人会越来越圣别，作恶的人变得越邪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变得恶贯满盈，等到满盈的时候呢，神就来收取啊这个作恶的葡萄，把这些恶人呢都聚拢在哈密基顿那里，那里就好像一个大酒榨一样。降临的基督啊，就公开的踹他们，一踹呢，就把那个踹葡萄一样，全部把它毁灭了。然后这里说呀，他们流出的血，这个葡萄树流出的血啊，高到马的脚踝，甚至远达300公里。这不知道这是多少个军兵聚集在那里。这个呢，关于这一部分呢，到了十九章哈密基顿战争的时候呢，还会有详细的描述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十四章的内容，弟兄姊妹，十四章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。那么在这些丰富的内容中啊，我们要在这里要点出来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 就是神要得着出熟的果子。那出熟的果子是叫神和羔羊满足的，他们要先被提到神的殿中，然后大提的庄稼也是要成熟。所以啊，是经过大灾难的炙热的烘烤，炙热的这个熏烤，然后呢才成熟的。那成熟之后呢，就提到空中。所以神的心意呢，是要我们都成熟。那我们成熟的，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，是早熟和晚熟的问题。那么神的心意呢，是盼望我们早熟。早熟的人呢，叫他能先得到满足，可以先提到神的殿中，叫神来满足。那晚熟的人呢，那只能提到空中了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呢，听见这段话，这个负担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你成为出熟的果子。你不能光是田里的大体的庄稼，你说我要成为出熟的果子，就像我们读了十二章，你说那里有一个光明的妇人，还有男孩子，那你读了那一章，你应该有个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把我做成男孩子，不光是妇人的一部分，更是男孩子的一部分。那你读了这一章，你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光是你田里的庄稼，我更要成为出熟的果子。那好了，那出熟的果子啊，从这一章我就看出啊，他们要成为出熟的果子，他们是有一些特征的。那么刚才已经提了，他们的特征啊，就是羔羊，无论第一个特征，他们的就是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啊，他们都跟随。那弟兄姊妹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，要跟随羔羊。那我一读到这一节，我就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那讲的羔羊是什么？他像羊羔啊，被牵去宰杀，他像羊啊，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。所以这是羔羊啊，要跟随羔羊，就是跟随他的被杀呀，跟随他的被剪羊毛啊。今天早上我们读这个一年一遍新约圣经，今天读到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，讲到主耶稣什么？讲主耶稣被捉拿呀，被否认呀，被拒绝呀，然后呢，被审问，被犹太人审问，被比拉多审问，被希律审问，然后审问完，然后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受人的逼迫三个小时，受神的审判三个小时。好了，基督所经过的这一切，除了他为罪人代死那个救赎的部分，我们不能有份之外，他受，他被捉拿，他被剪羊毛，他被牵去宰杀，他被呀、啊、一切这些对待，他以羔羊的意思就是死啊，羔羊的意思就是受死啊，羊像羊羔被牵去宰杀，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啊。所以主耶稣这样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随羔羊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在马太福音的讲了第十三、第十六章，就要否认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并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混生命的，就丧失混生命。所以就要否认己，背十字架，丧失混了。这是一般跟随羔羊的人。跟随羔羊的人，这位羔羊今天已经经过了种种的过程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，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。不是仅仅在外面跟随他，乃是在里面跟随他。跟随他就是愿意被杀呀，跟随他就是跟随他的被弃绝呀，跟随他就是跟随他的背十字架。所以他在约翰福音讲了，主耶稣说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。主耶稣在哪里？主耶稣是在死里，主耶稣经过死进的复活呀。所以我们今天这帮跟随羔羊的人，就必须经历他所经历的，经历他的死，经历他的复活，经历他的被弃绝，经历他的被剪羊毛，经历他一切的苦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跟随他，然后呢，如果这样跟随他呢，就会跟随他进到荣耀里去，就会跟随他达到锡安山呢。他在锡安山站着，我们就要在锡安山站着。所以跟随到他的一个地步呢，我们的额上就写着他的名。写着什么意思呢？看见你就是看见羔羊了，你的额头上有个名叫做羔羊啊，你看见你就是看见羔羊了。那今天看见你是不是看见羔羊了？今天看见我还是蝎子，还是蛇，还是很多别的东西，那怎么能成为羔羊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跟随羔羊，要让羔羊基督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需要成熟，所以啊，成熟，长大，成熟，要对付我们的心，挖去我们心中其他的掺杂。然后呢，这里说要成熟，不光是生命长大，不光要跟随羔羊，不光要生命长大，还需要生命成熟啊。长大是一回事啊，成熟是另一回事啊。长大就是神的 生命，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添呢。成熟呢，就是这位生命在我们里面漫溢出来啊，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啊。所以这个生命的长大，生命的成熟是需要经过苦难的。这个你在这个时候如果拒绝苦难，拒绝环境，那你的生命长大就会缓慢下来。 你就要经过那个大灾难所带给你的苦难。无论如何，那个苦难就是外面的环境，要炙热的太阳会把你晒熟的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遭遇一些外面的环境，有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这里环绕，所以这个环境呢是帮助我们的。这个环境呢，你如果转向主，你就会看见说，主啊，谢谢你给预备这样的环境，给我这么多的时间，就我更多的时间呢待在家里，更多的时间呢关在屋里，更多的时间呢跪在你的面前，与你有亲近，与你有交通，让你把你自己啊多而又多的构成在我的里面，让你的生命、你的性情组成在我的里面，让你有机会光照我，挖去我里面的石头，除掉我里面的荆棘，除掉我里面任何泥外的东西，甚至啊用当前的环境啊晒掉我身上的水分，叫我里面属实的东西啊都被除掉。所以啊，我们里面最后只剩下什么呢？只剩下基督啊。我们如果只剩下基督，完完全全被基督构成，那么基督来临的时候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常常跟你们讲，基督跟基督相吸啊，他就把你提去了。所以啊，提去你是自然的，你如果里面充满基督，你被提就是自然的。如果你里面充满水分，水分是什么？水分就是世界啊，充满了基督之外的东西，基督提你都提不动的，因为你太多的水分，太多的属实的东西，太重太沉了，提不动的。如果你里面充满了基督，基督自然就会把你提去的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读了十四章，我们知道三种的收割，我们也知道大灾难期间将要发生的四件的事情，其重要的负担、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你和我这一班人愿意有一个渴慕，有一个祷告，成为出水的果子。要成为出水的果子，就是要除掉我们里面的水分，除掉我们里面拦阻生命长大的任何的因素，而且叫我们跟随这位羔羊，跟随他的脚踪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把他所经历的，把他所经过的都做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真的成为他的复制，叫他的名写在我们的额上。这样的话，他在哪里，我们就也在哪里。愿主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做成出手的果子。阿们。